2019年9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9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本节目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到9点，从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来带来第一手的香港新闻以及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那么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发生在香港的重大新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在9月3号星期二的这个时候呢，召开了这个记者会，她在进行行政会议之前先行会见的传媒。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她告诉传媒说并没有向北京请辞，而且呢自己仍然有信心可以带领香港走出困局。那9月2号的时候，路透社报道说呢，他们取得了林郑月娥与商界闭门会议时的录音，当中林郑月娥说，作为行政长官，引发了政治危机，造成不能够原谅的破坏。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辞职并且道歉。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录音，该闭门会议上，林郑月娥说，因为事件已经演变成为国安问题以及主权问题，加上了美中的关系紧张，他现在只有非常有限的空间解决危机。他并且说，中央没有定下死线，要在11国庆之前解决危机，而北京也没有出动解放军的计划。那么在否认曾经对北京请辞之后，林郑月娥也两度表示她很遗憾私人聚会的录音被公开，她觉得那是不能接受的。那林郑月娥今天在会见传媒的时候也说，她说请辞呢是容易的选项，但是她选择留下处理问题。她表示香港是个法治社会，目前的纠纷就要使用法治的手段来处理，透过警队、律政司、法庭等等的单位，以法律处理现今的争议以及状况。他说，目前香港的社会有许多的对立，需要建立沟通对话的平台，而且呢，不只是与年轻人对话，也要跟香港各界、各阶层、不同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耐心对话。他表示，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沟通的基础工作，他也承诺要走进社区。那面对社会上呢，最近发生多起的冲突事件，林郑月娥表示要止暴制乱。如果香港的法律里面还有其他空间，香港政府会去研究，看看其他法律的条文能用还是不能用。那么此前的林郑月娥也曾经因为暗示可能动用紧急法而受到了批评。另外我们知道，在8月31号星期五，香港警方突然大肆的抓捕亲民主派的人士，包括了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他们的成员周庭以及立法会的议员郑松泰、谭文豪等人都被警方抓捕。当时呢，香港众志的主席林朗彦也被相同的罪名，但是呢，因为他当时人不在香港而没有被捕。不过9月3号星期二，今天香港众志在推特上表示，林朗彦在香港国际机场入境时被海关带走，警方指控他煽惑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名。目前呢，香港众志的律师正在观察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现在正跟朱迪凯、陈敖辉等香港的受益人士抵达台湾进行访问。黄之锋在他脸书上表示呢，访问台湾的此行有三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台湾的社会了解香港政治面对大搜捕以及紧急法阴霾的最新情况。黄之锋并且说，近几年流行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但是呢，反中送中的运动说明了大卫是有可能战胜巨人歌利亚的。他希望换个讲法，不要再预设香港人是必然失败的弱者，试着要改成说今日台湾明日香港。黄之锋并且说，当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全面崩坏，希望台湾人能够成为香港人的后盾，一起勇敢共同抵抗中共的压迫。9月2号跟9月3号这两天呢，是香港正在举行全民三罢运动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萧洵跟刘恩明呢，采访了中学生罢课运动发起人之一的 Zach Ho， 他们对他进行了一天的贴身采访，了解中学生在反送中运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Zach 比他的同龄人看起来要成熟一些。今年5月中旬，当香港人开始反修例抗议的时候，他参与其中。 而进入八月，他认为中学生是时候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了，于是他发起了一场罢课运动。赛克从开始就坚持他要推动的罢课活动应该是由中学生发起、组织和参与的。
其实坊间有不同的学生组织，还有不同的政治组织也会发起这个学生的罢课这个活动，但是我就主要发起强调是100% 就是中学生发起的，we triggered 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的罢课，我们自己制定我罢课，我们觉得就是要让一群中学生他们去觉醒，让他们知道是为了什么罢课，而不是就是跟风。
Zack 因此忙碌起来，每天除了去学校，课余时间基本上全部投进了罢课活动。他也会亲自去为罢课活动做宣传，让外界了解他们并非是心血来潮，他们是认真的。随着其他中学同龄人的加入，这场罢课活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联络了超过200家的中学，让他们去建立那个反修例关注组，是对于校内的，然后已经有80%的学校会表明有罢课的行动，所以就是还有不同的学校他们会利用不同的方式去支持这个运动，例如去建立那个 Lenin Wall， 还有去挂白丝带带防具上学，也就是一种表态，一种对运动的支持这样子。
香港许多中学并没有阻挠学生罢课，当然也有反对学生罢课的学校。
我在我的学校，因为我是一个少数，所以校方并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但是我朋友的学校他们校方是说白了会绝对会阻挠他们罢课。
但是 Zack 也不希望给校方带来麻烦。
其实我之前在学校去做那个Lenin Wall， 但是就是做完之后就被拆了，所以我觉得学校的立场就是不要跟他们扯上任何的关系。
除了要考虑校方的顾虑，对 Zack 最担心的莫过家人了。
家人其实挺担心的，就是怕会出什么意外，不管对现在这么这个示威抗争的程度，还是对于未来，也是一个很担心的。
Zack 并不认为香港人的诉求对于他这样的高中生过于抽象或难有共鸣。他说早前教育局的一个规定就关掉了学生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一道门。
就是早前教育局他发出一个声明，就是说老师不应该对学生不应该回答，或者是跟学生说我不知道，以回应学生问的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灭心，他去这样子只不过是把学生他们想要去学习的那一道门去关掉。有很多学生可能他想知道了解更多在这个反修例的事情，我觉得老师是有一个价值在去引导学生去思考，去观察社会，还有思考整个世界，就是在这样子。
每天的课余时间都被填得满满的。这一天他离开位于九龙东边的学校，要赶去香港岛西南端的数码城参加一个网络电台D100的访谈节目。这个3点维权节目的主播是名嘴快币谭德志。快币是小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该党虽然小却在立法会也占有一席，就是曼币 陈志全议员。节目中两人谈得很放松，节目过后 Zack 看起来又被什么问题所困扰。离开的时候，他决定不去警署递交罢课文件，而是打算前去九龙和他的朋友们会面。他们晚上要开会讨论罢课事宜，他们借用了立法会的场地，这可能是这一天最后的事情了，但恐怕需要谈两个小时。这样密集的工作和学习安排，时间久了会让人疲惫。
我自己也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就是觉得能够做就做。上大学公开是那个可以再考一次，但是现在香港这样子的下没有下一次 ，This is the end game， yeah。所以我就觉得要做现在做的事比较重要。
Zack 虽然不为抛头露面，但他拒绝认为他是这场行动的领袖，而这也是这一次港人抗争形成的一个共识。
我觉得在这个运动里，我们不希望有一个领导存在，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就是说无大台无领导遍地开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我只是一个人去呼吁大家去做这些行动，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领导。
Zack 说他可能会用一个中学生的身份在一些媒体讲话，但是他也就是一个中学生而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生，一个很热爱这个运动的中学生，也是热爱香港的中学生。但这场成年人发起的抗争提出的诉求，在Zack看来和他们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跟我们很有这个关系，因为始终未来20年、30年的香港就是靠我们现在这一群中学生去撑起来。我们活在香港，我们热爱香港，我们热爱香港现在有的东西，那个体制，我们觉得我们要去拥护我们现在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刘文明香港报道。
这两天呢，除了中学生以及大学生的罢课活动，也有这个跨界别各行各业的罢工行动。那么呢，在昨天就已经看到了，在天马公园有数万名的群众聚集在那边响应罢工活动。那么在星期二呢，继续有些民众前往天马公园进行罢工。那么我们就请到了今天前往天马公园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马公园罢工的现场的情况。
好，我应该说就是我们今天呢去专门采访了一个叫吴敏儿的这样一个职工盟主席，这个应该是归功于我们的这个同事任心啊，他对这个吴敏儿进行采访。那么今天我就带他。把这个吴敏儿所讲的一些关于为什么这个职工盟呢要这个参与进来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步骤看法，我们先来听一下他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看法。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他讲到如何为什么这个职工盟会介入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首先就是一点，他提到说的是他们是为了支持罢课的学生啊，我们听一下。
其实这一次是我们第二季的三罢，就是回应学生们他们罢课的动作，然后我们去支持他们，用工人的罢工的力量都跟学生的行动去配合，然后我们希望更加多的人可以用这两天的时间好好的停下来去支持学生们，在街上我们作为打工仔一路以来的都支持五大诉求政府都没有回应，所以希望带来的就是让政府去认真的对待这五个诉求。当然有少量的雇主他们也罢市去都参与这个三罢，我们知道的就是罢工罢市还有罢课，当然希望政府 已经经历了差不多3个多月的运动的历程，不要再回避他应该有做决定的一些功夫，也不应该交由警察变成现在把香港充满一种警报的一种感觉。他应该有这个勇气去为政治的决策去作为承担。昨天的数目我可以知道的就是最少29个行业他们参与，但是为什么说最少呢？因为可能有更加多的行业已经都有参加罢工，可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这里。昨天集会的情况就是尽管在白色恐怖等等打压之下，都大概有超过4万人过来这个罢工的机会，所以我们想其实在这样大压力的情况之上，那么多人都出来机会已经非常的鼓舞。还有就是他们都明确的希望政府有所回应，不能够永远说我已经做够了，我已经暂缓了，所以一切我不会再做的了。他们还是希望这个政府必须要为五大诉求做出回应。
是，那我们刚才听到就是这个职工盟的主席吴敏儿所说的，他也提到所谓的白色恐怖，因为就是之前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因为罢工或是发表他们对反送中的意见而失去他们的工作，然后他提到非常的这个高兴，很多人还是愿意参加罢工的活动，但是他有没有提到说如果这样子罢工活动继续下去还是收不到要的成果，那他们该怎么办呢？
那对，后来他其实也讲到就关于这个林郑月娥这两天消息这个要点，就焦点所在，就是林郑月娥说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呢这个那有选择的这个余地很小，就是说他没有权利做很多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我们今天也看到有其他的新闻，关于这个义工甚至也被抓啊，那么被打被抓的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一个的个案堆积出来了以后呢，实际上就给大家一个印象，那么就是关于这个警察的这个在执法过程中是不是这个暴力有一些过度的问题。那么今天等一下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嘉宾谈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那么就是说如果政府要接下来不回应的话该怎么办？那陈敏儿还是做了一些回答，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我想我们最初是响应学生的他们的呼吁，他们的行动吧。那如果是三八，他们在真正做联络的朋友们，他们也会继续的商量。如果真的再没有回应，昨天而言，他们已经把9月13号作为一条死线，都是一个期限哈，希望政府必须在9月13号之前有所回应的话，我们就在等着这两天之后到底情况有怎么样的变化，因为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不是一个大台，不是领导，所以我不能代表任何人说我们肯定会怎么样那样。所以不过我们都很希望这个政府要看清楚现在城市弄得这样子那么多的年轻人被拉被抓，那么多人受伤应该是好好的机会跟时间停止所有的滥捕，还有所有警察他们的暴力等等，好好的检讨一下政府你现在到底想谈还是想拉想抓这样子。
是的，那消息我们听到的这个吴敏儿这个职工盟的主席他的看法，那除了他之外呢，现场的民众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他今天特别采访到了一位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一位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的中文说的也不很好，那么听一下他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的。这位美国人的名字叫中文名字叫葛中斯。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could have said.
值得注意的是，你可以说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一种逐渐适应的策略。那些亲政府的人士会说，要有耐心，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逻辑，尽管对许多人来说速度太慢，但习近平5年前上台后，事情明显倒退，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最近出现了白色恐怖，一些企业在中国威胁下把参加合法抗议的员工解雇了，这是以前从没听说过的。至少香港以前有言论自由，有结社的自由，直到1年前他们取缔了香港民主党。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果然是居住在香港很久的这个，即使是美国人呢，对于这个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政治也很有自己的看法。那我另外想请教您呢，今天除了这个罢工之外，我们知道罢课也还是继续的进行，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详细的进展？
今天罢课是主要的话题，主要的这个罢课是内容，罢工是昨天的重要内容。那么今天呢，今天传出来这个罢课有这么一件事，就是在大埔的这个有一个大中学呢，叫善屯有个中学，发生了这样一个冲突，大家就怀疑有这个防暴警察跑去要清场，还有一些关于就是说是不是要在后面威胁，还有这个跟踪，就是吓唬学生说你要参加罢课的话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呢，到底是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时是有一些冲突，而且一些家长也参与到中间去了，所以像这个中学生参加罢工也是不是罢课也是承担一定的这样一个压力和风险的。就像我们刚才播的这个我们采访的那个 Zach 的那个，他是这个发起这个罢课的这样一个中学生啊。好，今天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这两天针对这个罢工罢课呢给我们做来的详细的报道。那么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香港立法会的前议员何巨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的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去留的问题，以及港府将会动用何种的法律，以及这几天举行的三罢活动跟最近的警民冲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 我们知道呢，之前路透社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表示说呢，如果还有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辞职。但是呢，在星期二的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的时候，林郑月娥却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说他没有向北京提出请辞，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呢，他并没有否认路透社在当时取得的录音是否是真的。那么林郑月娥呢，同时也强调说要检视香港现有的法律，看看要如何所谓的止乱止暴。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香港立法会的前议员何俊仁先生来到现场，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何先生您好。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路透社最近的几篇报道啊、先是讲林郑月有先对北京建议五大诉求可以暂时先答应两大诉求，但是呢北京方面不准，后来呢北京也否认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取得录音档，说他有选择的话要辞职。那林郑月今天却说从来没有向北京提出请辞，并且说呢请辞是容易的选项，但是是他自己选择留下要处理问题。我想请您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林郑月娥到底是会去会留，这个选择到底是由他吗？
首先他讲的话好像是要矛盾，但是其实他是玩这个语言游戏。他说他是没有请辞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没有正式的请辞，因为他事先可能就是要请向这个北京方面啊请示，我可不可以辞？如果他容许他辞，他才正式去辞职。所以现在没有辞，就是他说根据他的说法，就是北京的给他的指示，你不要辞，我支持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没有选择，这也是笑话，怎么可以没有选择呢？如果是你真的不愿意干，如果要你干的事是违背你的良心，如果你做人是要底线的话，怎么可以留下来？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做，你抱病，你抱病留在家里，就是不能履行你的职责。那么既然你就要给你辞吧，你怎么可以说没有选择？所以我相信他这个人啊，就是不服输。他要干到底，要表现啊，我可以做的。现在他的心主要就是技术的领取北京对他的这个宠信，对于香港人来说不重要，
是
啊，对，主要是办好北京的对他的任务造成的。所以你怎样看他，就明白他现在是讲什么做什么。
而且我想请教，就是说林郑月娥自己也承认说他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根据这个录音档的说法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局势变得这个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为什么北京对他还是有信心呢？
现在我相信北京要首先要平复他们所心中所讲的这个暴动啊。所以他说止乱止暴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从北京这个权威的政府的心理来讲，现在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平息这个暴动暴乱，他是如果是做出让步，可能将来他们的管制有问题啊。当然从西方的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会这样想法的啊。你看这个法国，他们就是这个总统面对这个黄背心的人，他是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人民就慢慢的退了啊。当然是不能百分之百能够收服人心，但是起码有很有效的作用。但是北京共产党不是这样看的，那么这个林郑啊就是愿意做他们的工具啊。将来如果要改变的话呢，当然林郑这个人是不可以留下来的，香港人对他是完全没有好感，没有信心。将来如果啊要改变政策，这个人一定要换的，没有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做出一些香港人幸福的一些事情。
其实上个星期我们才这个看到香港一个民调机构做的这个民调报告，说对他的这个信心的度只有24%，对他的支持度对降到只剩下10%几啊，非常非常的低。那但是呢，大家也会想到说，如果今天林郑月娥不再做香港特首，那下一任会是什么样的人？那会比林郑好还是比林郑糟呢？
首先，很多人都觉得 他现在差到这个程度啊，很难找到一个人比他更差。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是政策不改变的话呢，换什么人都没用，就是换另外一条狗，就是执行北京给他的指示，那么什么人都没用。但是如果是要改变政策的话呢，人还是要换的啊，其他的人也总是执行这个改变的政策，总比这个零件好。
是，嗯，您刚才说到说今天政策如果不变的话，其实不管换什么人状况都是一样的。
对，
我想到就是路透社公布的这个录音的逐字稿里面，林郑月儿对这些这个商界的代表说了这一番话，他说面对中国大陆，香港人民当中存在着极大的恐惧和不安，而我们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去感受并且抓住这个感觉。当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呢，那是透过非常有效的宣传而被夸大被歪曲的。所以听起来呢，现在的这个港府他们还认为现在香港民众的担忧，不管是所谓的合理飞的民众，或者是所谓勇武派的民众，他们的担忧，甚至是留在家里的民众的一些的这个忧虑呢，他们还是认为这是被夸大扭曲，甚至是有人故意去做宣传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可能有第二个意思，他是现在就所以他要承认这个事实，其实香港人对于内地的嫉妒是有很大的，这是非常缺乏这个信心，所以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大这个全面的反对这个送中的条例的安排？但是他说，就是这是事实，我也不能讲出来，因为可能被夸大给扭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是特首，首先你要面对现实，应该代表香港人向北京据理力争，讲出真心话，那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讲很多很多很多话，你不能全面的讲，但是你起码不能撒谎，不能讲反面的话。但是他根据他怎么讲，他可能根本不会讲真的话，对香港大众对全美他不会讲，因为他害怕这个扭曲嘛，给夸大嘛，对北京他觉得也不能讲。所以就是呢，以他这样的心态啊，就是只能是接受北京给他的指示啊，就是工具，只能是工具的做这个根据这个指示办事。这是非常非常使人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
但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说今天作为一个香港特首，他应该是要如实的把香港的情况、香港人民的想法传达给北京当局，再由如果说北京当局要做决定的话呢，是应该根据这样子来做出决定。那如果说中间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话的或者是一个角色的话，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局的误判？
当然是，尤其是他刚才讲的，就是香港人对大陆的很多这个法治的情况没有信心，那是事实，每个人都知道嘛。你怎么可以说你不讲就不是事实？没有这个可能嘛。但是他讲出这些话，就是反映他的心态，他不会对北京讲出真心话，更不会代表香港人的共同的利益，像这个据理力争，这现在做成这个局面，他要负最大的不可以原谅的责任。
是，那林郑月今天在这个华健传媒的时候也提到了，他说香港呢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今天现在的纠纷就要用法治的手段来处理，透过警队、律政司、法庭等单位呢，以法律来处理现在的争议跟情况。那么其实我们也从昨天开始看到，有一些抗议民众表示呢，警方对他们这个撒这个荧光粉。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民众穿的是黑衣，所以有荧光粉在身上呢，即使是在晚上的时候还是很清楚可以被辨识出来。所以林郑月娥现在的说法是否代表说可能接下来警方就会大规模的或是扩大来抓捕这些抗议的民众呢？
当然会，但是我首先看看他讲这些话的荒谬的地方。他是要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你看看我们民众的五大诉求。第一，撤回这个条例，这就是法治啊。因为你说这个战魂 现在我们在法律上没有这个情绪叫暂缓，
是
应该是撤回，那要根据这个登在这个宪报上一个法律的程序，这就是法治。还有我们说，不要把六一二的那件事件定性为暴动，那也是法治，因为你这个行政长官跟警务处的处长是没有这个权利去定性，只能是法庭，你只能是起诉的时候提出证据，所以现在你不撤回也是违反法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求独立的调查，在香港也是有法律的根据，有法律的程序，而且以前做过很多次，现在他反而就是不根据这个法治的程序来回应我们的要求，反而现在他就是利用法律给他们的权利，就是用武力，甚至用合法的暴力，用的最近的去打压民众，也就是他心中的所谓法治，就是用尽这个法律给他的这个武力的，利用武力打压的权利，那是非常恐怖的。
其实也是我想要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何先生您自己本身也是律师，有法律的这个深厚的背景，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些警民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对，
那么这个警方都甚至呢，我们看到包括上个星期抓捕像黄之锋等人，
他
甚至连立法会的议员都被抓捕了，他们都说这是因为有法律的这个给他们这个作为后盾。那我就想请您从这个法律角度分析一下，是香港哪一些法律让警方有这些权利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很多都是根据这个证据来证明哪些人哪些议员是不是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是妨碍这个警察的执行他的职责，他的权利，那都是我们幸好还有一个独立的法庭，还有一个公正的程序，还有法治的环境。但是呢，我不要讲这个。你说警察有没有用这个非法的暴力来对付那些抗议的人士？你不要讲其他的，就是看录像。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很多人你不论他是有没有做什么抗议的违法的抗议的行动，但是这几人他是在逃，给你们追倒了，把他压倒在地上，人已经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呢还要打他，还要用你的腿搭在他的头上，还要你的这个盖头啊，这个搭在他的颈上，但是很容易造成受伤，而且很多人受伤，那都是年轻人啊，都是20多岁的学生。但是很清楚嘛，比如说在8月31号，在这个地铁的车厢里面，很多人已经抱着头，没有什么行动反抗，你也要用这个无胶这个喷雾喷雾，还有用这个警棍去打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不是暴力是什么？你当然是有权使用暴力，但是这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合理的？都是有眼睛看得到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有很多很多人已经找我们的人权义务的律师团，或者是当然也不用完全义务的，因为很多人捐钱，都要求我们去起诉这个警察，甚至很多民事的这个控诉，还有当然。我们不会这个满足于民事的，还有刑事的。你看到有一个人走遁走这个他根本是不是抗议人士，他只是跟警察吵架，就是喝醉了，他就在医院里边已经给限制了，已经就不能动了，还是给人虐待啊！你就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录像，警察是不会承认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个很多市民已经对警察完全没有信心，完全反感，也做成一些从来我没见过的仇恨，那是非常伤心的。所以现在政府不能好好的就改变这个状况，好好的处理这样恶劣的警民的关系，那对香港来说那是灾难的。
是
这不可以这样的。
你提到这个，我其实也是心里有这些感触。我们走在这个香港街头，我看到很多写的这个标语或是喷漆，
对，
就是对警察的这个严厉的批评，用很难听的字眼去骂警察。
对，当然也不
对。那这样子会就让觉得说，好像这个整个冲突或是仇恨是升级的，就在想说，要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仇恨、双方的冲突变成能够化解开来呢？
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警方里边的一些管理阶层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总是把这些警察放在这个中间，变成这个磨心。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讲，警方里边很多人都讲，就是外面更不用讲，都说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你总是不能够这个民心啊，这样有这么多的怨愤，他们要走到街头，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要求的只是你要公平的处理问题，但是你不听这些人讲，不听整个社会的声音，你只是打压，只是抓人，你怎么可以？而且这个警察就是变成这个工具，啊，就是他的指挥在这个在场的指挥要求他，你要开枪啊，开这个爆弹弹，或者是这橡胶子弹。然后用这个催泪器，然后去抓人。其实警察很多人觉得不应该这样处理。其实如果是政府施出善意，做一些重要的让步，比如说撤回这个条例，然后开启独立的调查，我肯定很多人都会慢慢的静下来想想。那么才有一个好的环境，对话，化解这样现在的对抗系列的状况，但是看来目前还是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开始，所以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其实你说到这个对话呢，在今天林郑月娥在会见传媒的时候，她也讲，她说啊，她要开启对话的平台，沟通，然后这个跟不同意见的人也要一起沟通，不只是年轻人。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她见了所谓的年轻人的代表，但是呢，有很多人也说这个并不能代表所谓的这个对这个反送中有所意见的年轻人呢。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林郑月娥也说，她说呢，这些所谓这个以她的这个观点来看，是所谓的止暴制乱呢。她说，如果香港的法律里还有其他空间，那他们会去研究，看看哪些法律条文是可以用还是不能够用。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在具体来说，它可能指的是哪一些法律？例如说，是不是之前讲的这个大家很担心使用的紧急法？那么也曾经有人提过所谓的禁止蒙面法。那这个法呢，到底合不合理？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在香港实施？
当然，如果是这个政府，尤其是在北京的支持之下要实行，一定可以的啊！它可以最严重的这个军管也可以，对吧？可以全面的戒严，也可以把中央的法律使用香港，也可以，就是基本法十八条，这个紧急法当然是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特首连同行政会议，当然全都是他的人啊，可以凌驾立法会，这个随意的立法，那么所以完全不理这个情绪的公义，完全这个剥夺这个人权的保障。那么将来说，针对的可能不是只是走到街头的抗议人，他可能马上抓人，可能开枪，更他进一步的可以打击只是发言的人，就是言论自由，可以封报，可以很多报纸给他封起来抄封啊，可以很多人的这个财政也是给他没收冻结，全都是可以用这些，而且可以不经法庭，可以没有经过合法的这个公正的程序。那么当然，如果香港是这样，就是整个香港，那么八多年非常努力建立起来的啊，这样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完全一两天就完全毁掉了啊！你要说将来要复苏这个香港，变成这个重新的。一个像以前的一样的啊，有活力的啊，有公信力的，而且是有生命力的， 那个国际金融中心可能是没有办法，已经谋杀了香港，所以他们要想清楚，你要毁掉香港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习近平走在香港街上，看到很多这个廉政公署的办公室，也让我想到说，就像您说的，当年的香港在法治上面，在廉政上面，其实是让很多亚洲国家觉得很羡慕的。不过现在好像是另外一个景象了。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呢，除了今天林郑月娥的这个会见传媒说要关注之外，今天港澳办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呢，释出了很多的讯息。港澳办的发言人呢，徐露颖他说呢，他说香港社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出动驻港的解放军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论是中央应特区政府的请求出动驻军协助维护治安或是救灾，还是人大常委会决定特区进入了紧急状态，都是一国两制框架下执行基本法的具体规定。那么这也是特区限制宪政的政治的体制的组成部分。您认为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徐露颖的说法是对的吗？
他只是主观意志的说我觉得还是一国两制，这问题就是不是你中央定性的，是全世界怎么看啊，也不是香港人可以讲，香港人就是很多人将来在这个中央介入啊，然后紧急法实施之后，可能是很多人走到街头啊，拿出国旗啊来庆祝，那我们真正回归了，人生已经回归了，现在是真正是啊我们人民的骄傲。你可以很多人这样做表面的，但是是不是一国两制啊，都是可能都是骗人，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啊，可能是一天两天可以这样骗人。所以现在你看到啊，他现在是上纲上线的去骂我们啊，以前如果是有道理的不用这样的，现在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攻击就是完全不讲道理了啊，以前就是说的是阶级敌人，什么是反革命，现在就是勾结外国势力，然后是搞独立。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变成独派，从来人家骂我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就骂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心力去要求平反六四，其实中国人都是不要理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反而就是说我是搞这个港独，我真是完全不明白。不过但是你看到他要把你变成敌人的时候啊，什么罪名都可以盖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有道理你不用这样，而且你可以压倒我们，可以关注我们，但是你不能连回我们的心，人民的心，也不会绝对不会能够啊平息人民的愤怒啊，人心就是背向啊，你没有办法可以啊能够好好的管制这个地方，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吧。
不过我想这个好像可能是根据今天港澳办的这个记者会呢，其实好像正是北京所担心的，他很怕你的自主意识。因为今天这个港澳办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杨光说呢，现在的示威活动已经变质了，成为有人要夺取香港特区的管制权，把香港变成独立或是半独立的实体，以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那么呢接下来他还说了，他说呢这些人是自愿的跟抗中乱港的势力做结合，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抗拒中央之实。那所谓的他的这个说法，什么叫做什么抗中乱港的势力啊，那是他代表的是什么东西，他是指称哪一方面？那另外是说港人治港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原本这个北京答应的说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的，为什么会现在变成也被这个北京方面被这个港澳办拿出来说呢？
所以你看啊，都是没有具体的理据来跟我们去辩论的，现在就是把你定性为什么敌人，就是勾结外国啊，什么是搞这个港独台独，是没有不用证据的。所以我想象得到为什么这个新疆、西藏哪里的人民这么痛苦啊？如果我们香港不是 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个都市，可能很多人都是好像在新疆一样给关起来的，就集中营里面去学习，跟你洗脑，这些怎么简单？所以现在很多人非常觉得是越来越恐怖，就是这一点。但是幸好香港就不是新疆，就不是西藏，因为香港确实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都市，而且是很多很多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公民社会，而且你知道我们确实真正是坚信这个我们要有权这个争取这个落实一国两制，那是中英联合声明，也是这个北京政府非常的严肃的对香港对全球的一个承诺，全世界的承诺。还有就是这个双普选也是这个中央政府给我们香港人的一个非常庄严的那个承诺，那是在2007年12月的时候，一个中央一个人大常委的一个决议，给我们在2020年这个普选我们的特首跟立法机关的全部成员，那是非常清楚的。现在这个831就是违背的这个承诺，不给我们用真正平等的自由的方法选出我们这个候选人，而是要中央要挑选通过他的候选人才给你去选择，那当然不是真的普选嘛。所以我们反对绝对是有好的理由，开启的时候也有很多辩论，但是现在不跟你讲，就是说你要求这些就是港独，就是要搞什么独立的政治实体，你看吧，就是李宠就是没有理据吧，完全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得到全世界很多比较开放的社会跟国家政府的支持，就是这样的原因，我甚至看得很清楚。
不过我们也知道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港澳办呢，他们其实还把这个当年现在没有办法进行普选的责任是归咎在反对派的人身上。因为今天这个港澳办的这个发言杨光汉说了，他说其实呢，在这个831的人大决定呢，已经获得大多数的香港市民的认可，但是呢，反对派的捆绑否决之下，香港失去了回归20年实施普选特首的宝贵机会，反对派是阻扰香港民主发展的罪魁祸首。
我告诉你，你现在你再看回头，如果哪当年我们接受了831的决定，那么我们的选择候选人的选择只能是林郑跟另外一个比他差很多的人。那个时候林郑你不是看起来不是怎么差，但是当然很多人比他好，我们民主派是不会选择他的。但是如果是831通过，那么当年的选择很大可能就是林郑跟另外一个很差很差劲的人，那么很大可能林郑就有100多万的选票当选，因为你没有人选择嘛。那么今天他就是在站在我们前面打压我们的时候的同时，就说我有100多万200万人的授权，那当然那是假的授权，那是骗人的授权。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很清楚，这样的831之下的所谓普选是假普选，那是比没有普选更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不过今天他那个，当然我们知道，包括五大诉求里面也要求所谓的双真普选，
对，
民政原本的这个游行的要求诉求也是双真普选。
嗯，
但是今天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他就已经讲了很硬的话了，他说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都要符合基本法跟人大有关规定，提名、普选、任命三大环节一个不能少，每个环节都要发挥实质性作用，这就是香港普选的真意，要达到上述要求才是真普选，香港的普选只能这么搞。所以呢，看起来他们已经定了非常硬的一个普选的定义了，但是这个跟现在民众心中所要求的普选定义到底有多大落差？
那当然是绝对有很大的落差，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接轨，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831 八三幺之下的这个框架，认为哪不是真正的普选，哪是跟北韩的普选一样。
嗯，
你看北韩是一个候选人，啊，他当然是99.9%的选票，有什么用？伊朗也是一样，伊朗的也是革命委员会给你两个人、三个人，你们去选。那么我们香港绝对知道哪是骗人的，哪是个骗局，所以我们会持续的、不会放弃的争取。啊，当然我知道那是一个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一条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放弃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争取的同时，我们知道更重要的啊，也就同时重要的，就要保护我们的民间社会、我们公民社会的自由。那么为什么反对送中是这么重要啊？为什么警察这个用这个暴力？为什么我们要调查？为什么要争取公义？这就是我们基本人权的保障，也是体现香港的法治。所以同时我们就是没有金普选也好啊，但是维护我们的民间社会也是同样的或者是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每个人都不能放弃，每个人都要努力。
那我另外最后想请教，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今天黄之锋他们到了台湾去，来跟台湾的方面呢，让大家了解一下香港现在发生的状况。那香港现在发生的情况，对于台湾人民产生什么样的启示？
很清楚，无论这个北京怎么宣传“一国两制”，从来这个台湾人看到香港，就把这个“一国两制”看成这个负面的教材。香港就是。香港的政治的经历就是一国两制的负面的教材，认为他们看得太清楚了，所以也不用讲，如果是好的东西人家不知道吗？所以现在你怎么讲也没有用了。我曾经说过这个在一国两制现在看来在台湾是没有市场，那么北京方面很多人骂我骂得很厉害，其中就是这个说法是一个罪名，但是我说这是事实。你看民进党这个宣传，想到香港的时候说，你希望将来的台湾变成跟今天的香港吗？如果香港做得好，那不会变成这样的。所以反而你不要把这个罪名放在人的身上，你不要好好的反省，为什么做得这么差，为什么做得这样负面，啊，总是你不能一手接天，香港就不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北京的香港的将来掌权的人要面对这个现实，香港人确实是活在一个开放的地方，我们已经习惯了自由，习惯了法治，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一部分，你要剥夺这些东西，香港人是绝对反抗到底。
哎，您说的香港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
对，绝对，
所以他们接受很多这些自由的这个概念跟理念，也不可能说你要把它给限制住。
对，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就这么单，真的简单。你要剥夺这些，我们一定碰头地。
而且香港的这个命脉就是在经济的这个命脉就是在它的自由程度上面，
没有这些
不能够消失。
对，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这个社会的自由。没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没有法治，没有这个可能这个技术的扮演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哈，也就是对这个大陆对这个中央也不能产生一些。辅助他们的作用，所以他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香港立法会的前议员何巨源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详细介绍了林郑月娥这个个人去留的问题，以及香港可能面临哪些法治的状况。那么呢，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从香港演播室为您播出。下个小时呢，请收看由郑玉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明天再见。